那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请听我念经文。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是耶稣事工开始之前的试探。在这之前，路加记载的所有事件都是要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至高者的儿子，是旧约中所应许的弥赛亚，那位要接续大卫的位的那一位。在路加福音三章的最后，路加追溯了玛利亚的家谱，见证了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有权柄做王来统治以色列民。路加进一步追溯家谱，将耶稣与神的儿子亚当联系在一起，也为我们今天要讲经文铺下了场景。那亚当作为人类的先祖，当初在伊甸园受试探却失败的，耶稣在旷野四十天之久受魔鬼的试探，却能战胜魔鬼。耶稣作为末后的亚当，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那里所形容的，他借着战胜魔鬼的试探，证明他真是神的儿子，能成为叫人活的灵。这个旷野试探的背景，也让我们想到摩西时代的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天之久试探神，也是失败。所以耶稣作为以色列人的代表，证明他有资格做弥赛亚，做以色列的王。那我们不是耶稣，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需要从那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所描述的三个角度来看。那你说，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世界上的事不外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些世上的事延伸出来的试探，是我们一生所都需要面对的问题。那这段经文特别讲到说，耶稣从约旦河回来时，耶稣被圣灵充满，然后接下去在四章一节的后半段说，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为什么圣灵要引导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呢？那我们是亚当的子孙，我们有许多时候都会有被我们自己的私欲所牵引诱惑，然后落入试探的网络。但在这里却是圣灵却是带领耶稣去接受魔鬼的试探。这就带出一个问题，就是圣灵会不会引导一个人，一个神的工人或平信徒去接受魔鬼的试探呢？还是这个事件只是一个特例，并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呢？那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那里这么说，他说，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耶稣受试探，是他整个弥赛亚事工的基石之一。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会遇见类似的试探或诱惑，那耶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也需要与我们一样，凡事受试探，借着他没犯罪来证明他是大祭司的资格。那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看耶稣的试探。那耶稣作为人类的代表，是以神的儿子亚当的后裔来接受试探。因为在路加福音3:38的后半，最后是以亚当是神儿子来结束，所以我们应该把耶稣与亚当来做比较。那耶稣从每一方面来讲都是亚当的子孙，因为在路加福音2:40，路加特别形容耶稣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那亚当也与耶稣一样，起初一样纯洁完美，没有被污染，又生活在一个完美的环境下，他衣食不缺。但在受试探的时候，在创世纪3:6那里形容说，亚当的妻子看那果子好做食物，这是肉体情欲 的诱惑，也悦人的眼目，是可喜爱的，就是眼目情欲的诱惑，能使人有智慧，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5章那里魔鬼所用的词哈。这是今生骄傲的诱惑。那亚当与夏娃一起因为这一连串的诱惑而失败，而耶稣禁食40天受试探，却能克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与今生的骄傲这些诱惑，能够战胜魔鬼的试探。那由于这个试探的地点是在旷野，我们也需要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的角度来看。因为耶稣的回答也引用了许多生命记6-8的经文，魔鬼用神的儿子来挑战耶稣。因为在出埃及记4:22-23，特别是22那里，他写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所以神也以长子儿子来做以色列民的预表。那我们就需要从耶稣作为以色列选民的代表，以大卫子孙的身份接受试探来看这试探的另外一方面的意义。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旷野预示了我们人生有欠缺的时刻。我们有欠缺的时刻，我们会面对某一些的试探。当然我们富裕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另类的试探。所以在箴言30:8-9那里，当时诗人祷告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是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虚假和谎言 会在我们贫穷的时候试探我们，同样的也会在我们富足的时候试探我们。而在这里有饮食 的历史，有饮食方面的试探，这是肉体欲望的一部分。当然肉体的欲望也包括了情欲方面的欲望。同样魔鬼把那个万国的荣华显给耶稣看，也预示着我们人生中会遇见的光景。我们会遇见对财富和地位的诱惑。那当一个人有了财富或地位的时候，在情欲方面的诱惑也会同样的加剧，甚至连属灵的事情也会引诱人。魔鬼他不是引诱圣经的经文，尝试在耶稣心中引导出那个属灵的骄傲吗？那人更不用讲哈，因为有些基督徒为了要显示自己比较属灵哈，认为自己知晓某种的奥秘，能够召唤圣灵来充满。哦，我们不是唱歌说，不是祷告能动摇神的手吗？哈，这不是这种心态。那或从别人，或是能够讲述各样属灵的奥秘，从别人在圣经中看不到的，他们看到那些属灵的奥秘，别人当然看不到，因为那个圣经中本来就没有这意思嘛。哈， 那人生的诱惑会以这种不同的面貌出现，但它都离不开这三个范畴，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那我再一次再强调在这里哈，因为每一个人在一生的旅途中一定会遇到试探或诱惑。那在试探里面翻译成试探、试验和试炼，这些词的希腊文都是同一个字根来，都是指考试的哈，都是指考试。可见试探、试炼与试验，不管英文是翻译成 temptation 或是 try 或是 test 或是 tempt， 都是同一个希腊字 test， 都是指同样的事情。那为什么同样的考试会变成试炼，另外一种会变成试探，就是看你的背景和看你的动机哈。那是在约翰福音，不是在雅各书一章十四节，还有另外两个字，就是牵引与诱惑，这两个字在原文都是不同的字哈。所以我们需要区别试探和诱惑。很多时候我们遇见的试探是我们自己找的啊，因为一章也他说一章一节十四到十五，他说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我们被我们的私欲牵引诱惑，牵引就把你拉过来了哈。诱惑就拿一个东西来引诱你，来 entice 你，那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就像现在网络很多诈骗，就会告诉你说，你可以做什么可以发大财，然后你就开始生出那个发财的意念，然后你就被引诱，然后你就什么，你就做出一个罪，你就傻傻的把你的钱交出去，然后就没有了。后来如果这是你唯一的所有的退休的基因的话，你就什么就开始沮丧，然后去自杀哈。所以这都是你被牵引诱惑来造成的哈。所以大家知道这个观念哈。那这些情况是因为我们的私欲被牵引、被引诱，让一些试探来找上我们。这种情形也是我们会常常发生的哈。因为你在网络上常常会收到就是什么，说黄仁勋要教你怎么卖股票发财，卖股票发财，或者张忠谋旁边送你一本书来教你怎么卖股票发财，千万不要相信。为什么？像黄仁勋他这么多钱的人，他还花时间去教你去怎么做股票发财，根本不可能嘛！他忙得要死，根本没有时间去管理这种小人物嘛。那张忠谋也是一样，说不要想说你可以靠着他们可以发财，那都是骗人的哈。那这个年纪越大，这个诱惑越大哦。因为你在台湾可能看到很多老人都被骗嘛，台湾那个网络诈骗那是非常严重的，每人都好几亿台币都被骗掉的。那每个为什么都是因为那个被那个私欲牵引诱惑。那所以那个我们因为被私欲牵引诱惑，让一些试探找上我们，这是我们自己找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诱惑试探是从哪里的？是从我们立志要过圣洁的生活，或是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显著的位置所带来的，是不是？在这种情下，你要成为圣洁的人，你面对的试探越来越大。因为在初代教会的所谓的沙漠教父，他们就躲到沙漠里面去，没有见任何人，在那边修炼，想要成为圣洁，然后就发觉他的思念、他的念头是越来越邪恶。他每天就是在坏那个念头。那后来为什么中世纪的修道院他们都要去劳动嘛？因为他那个每天在那边想要坏、想要圣洁，就那个念头就一直出来，他正难对付。但如果他去劳动的话，他就忘记全部的，哈！你在做木工的时候，所有的念头都没有了，哈！你在做靶场的时候，所有那个坏的念头都没有了。所以为什么修道院一定要让人家去劳动？不能天天在那边祈祷出圣经，因为那个东西，那个引诱，那是非常困难的哈，非常人的思想是很难控制的。那有一些是这样，你职业位高的，不管你是属灵或属世的，那你所面对的诱惑，那试探就越大哈。那你要成为圣洁的，这是所谓正面的、积极的，你要成为圣洁的引导的试探。那另外一个是消极的，说 你突然之间有一天发觉你在一个高位，或是你突然赚很多钱，那就有另外一类的试探会出现。哈，你地位越大，试探越多。就你以前在大学的时候，那些美女从来不看你一眼的哈，那你今天你肚子很大的胖胖的，但是很多美女对你都很好，那为什么？因为你有钱了嘛，哈。这样你不要想说你自己多伟大哈，因为你是讲你现在都是有钱的，人家很多人看你就不一样了。所以人要知道说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哈，照照镜子哈，那因为另外还有说，你先把你放到属灵的高位上，那你就成为楷模，楷模就需要被检验，那检验你的日子就很难过。你知道台湾很出名有一个上人哈，叫做星云法师吗？不是星云，上人，花莲那个上人哈，慈济那个上人哈，你说他每天要4点钟起床哦，修炼，为什么？因为每天都把他当楷模，所以他一定要表现出楷模。他每天12点睡觉，4点钟起床，只能吃非常吃素，而且吃的非常非常清淡的。为什么？每天都看他，因为他是偶像嘛，活得真辛苦哦。所以我一直想说，最好神不要来呼召我去做大人物，不然我真的辛苦哦。那如云神父，他这是所谓灵修神学非常出名的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他从耶稣在旷野所受的三个试探的角度，主要是根据那个马太福音4:1-11的顺序来讲到说，所有的传道人、长老或是牧师，他需要面对的试探，基本上有三个角度，就是财务、民生以及掌握权柄这三个方面的试探。第一个，你想要在圣宗上做出成果的试探，如果一个教会，因为你来的话，从20人变成300个人，那你就知道你的职位哦就很稳哦，就不可能说被赶走啊。一个牧师他就，所以牧师就有这种倾向，想要让教会更兴旺啊。但是他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工人，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把神的话语解开。当你讲神的道的时候，神自然会招人进到你的教会来。这是要花时间去建立的，哈，不是说你来你就要说办什么活动，哈。所以很多牧师就很容易陷入这个方面的，为了要取得成就的那种试探，哈。我不是说你不能这么做，因为很多人都这么做嘛，哈。我也不愿意给他太多意见，不然神就会说你这么多意见，你怎么自己为什么不做？哈，所以我最好不要，所以我不要给他太多意见。但是这是确实是一个试探。那第二个就是你如果做得很好以后，你又想要取得更大的名声，不是这样？你成为名目不是很好吗？到处都邀请你去讲道，你一上去的讲台一上去，不像我们这100人不到，一上去的1000个人，那种感觉不一样的哈。一个的讲员在讲台上100人讲道的时候，他上面的光环很小哈。那我一定按着正义解释真理的道。我如果1000人的时候，我的光环很大，是底下每个人看着你的眼神都非常崇拜，这其实非常大的诱惑哦。所以传道人就需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哈。那最后一个就是传道人，或者是长老，或者牧师，在一个教会取得地位以后，他就有那个控制的、统治的欲望，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哈，非常可怕的。所以当神的仆人，就这三个试探，你需要去避免，哦。你就记住，你讲到的时候，你就好好传讲神的话语，神会 take care， 会照顾你其他的事情，哦。不要你不要去想出名，因为出名也没有什么好处。也许神要你出名，那你只好忍受，哦。也不要认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哦，你需要来统管所有，没有那回事，哦，我们都什么都不是，哦。那我们知道有些试探是基督徒都会遇见的，不论我们是不是属灵。对这些人生中不可避免的试探，我们需要平常做好的准备。 遇上的时候才有从神来的智慧来分辨是非，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因为我们等到我们遇见试探才想要去学属灵的教训，那已经太晚了。等到你的钱被骗走以后才知道说原来这是一个谎言，都已经太晚了哈。那因为这些有些试探是因为我们私欲让在我们身上作王所带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先避免不让这些私欲在我们身上作王。所以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三节也这么说，保罗也劝勉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试探。然后要怎么做呢？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皿献给神。所以基督徒首先要避免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陷入罪的网罗里面。这是中文所说的自作孽不可活。我们大多数人，我们人生遇见许多的试探，其实我们都找不到原因的，特别是基督徒。像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时有一对辅导的夫妻，是我非常非常尊敬的属灵的前辈，叫李秀全牧师，他妻子，他们都是我属灵的长辈。那他太太三四年前诊断出肺癌的时候，已经到第四期了，已经扩展到脑部了，已经没有办法了。然后他最后两年是居家照顾。那问题是这段时间他又开始发展出来的老年痴呆，甚至后来连他丈夫都不认识，他们夫妻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好。那你做丈夫的照顾他，你像心里是那压力非常大，因为明明你的妻子是非常爱你们互相相爱的，突然之间慢慢他就你都认不出来了。然后他这种情况，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这段时间，他让李牧师的那个信心软弱到几乎都要放弃信仰。他后来他派了一个见证，讲他自己软弱的遭遇了，为了要帮助其他人的。好，所以像这样的话，这种问题你问我说，到底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为什么属灵的人一辈子服侍神会遭遇这样的事情，我没办法回答。有些事情我没办法回答。那像我弟弟也是一样，我弟弟他中年退休，后来去提早退休去读三一神学院，毕业以后在爱奥瓦的教会做了五六年的牧师，后来他又退休。然后在四年前、五年前我带他们去台湾旅游的时候，他就说他因为脑部的神经萎缩他那时已经开始一个指头不能动，一直都不能动，然后再慢慢他就拖到整只手没办法控制，然后现在他已经 全部瘫痪在床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自己起床啊什么之类的。他等一下叫他太太来照顾他，太太又非常瘦小，那他以前是比较重的，现在可能瘦了很多，但非常辛苦。那你问我说为什么会遭遇这种事情，我也没办法回答。那所以当我们遇到试探或试炼的时候，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智慧来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试探与诱惑的本质，这我们都需要学习的。你要寻找答案，我们其实没有答案你问我，我也没有办法给你答案，是对。那在这里耶稣是受魔鬼的试探，魔鬼他这个字他是用叫做 diabolo，就是控告者的毁谤者的意思这有点像说我们如果心里有什么坏念头的时候，会有一边一个声音来对你讲说，你看像你这种基督徒做这么久总会有这种念头那就叫控告者了所以我们常看到那漫画里面讲到一个人在想一件事情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天使，一个是魔鬼，然后两个人分别对他讲话。那其实人生经验很多这种情形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两个声音嘛，一个是警戒你，一个是引诱你。然后你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一个是安慰你，一个是控告你，是不是这样？我想我有这种经历，说不晓得你没有问题，我想都会有这种经历的那魔鬼是控告者那我们需要了解，耶稣不是自己去找试探的， 耶稣是被圣灵引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同时耶稣所试探的内容基本上不是给我们的啦，我们没有能力将石头变成饼，但是我们会相信一些类似话语的套路啦，就像你在纽约啦，你选民就听到广告，听到那个他的宣传说，你如果选我的话，我就可以给免费的公车、免费的医疗啊，免费的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你就哇，真的相信了，相信能够把石头变成饼嘛，哈，好，这是比喻了，哈，你大概要一点想象力哈，然后你就投他票嘛，我拿就很高兴啊，所以你就可以免费的，后来都发现不是那一回事嘛，几年以后就不是那一回事嘛，像委内瑞拉也是一样嘛，哈，那我们。却很容易相信这些类似话语的套数了，啊，不然的话，现在年轻人，美国很大比例的年轻人在东部的，都是相信共产主义的，我都认为共产主义实施共产主义，它可以进入美丽的新世界嘛，哈，有本小说叫《美丽的新世界》，你们看过没有？它英文不是叫美丽的，还叫 Brand New World， 啊，其实勇敢的新世界的，那就形容说将来他们想象中的美丽的地上天堂什么样子嘛。我们就很容易相信啦，啊，是不是？那我们也不认为我们能统管天下万国了，哈，不会认为，除非我们疯了，哈。有一些人认为，因为他疯了嘛，哈。那我们也大概不可能有胆量从殿顶上，他400 feet 哦跳下来，除非我们后面绑着一根绳子了。但是你看很小心哦，蹦极 jump 很危险，因为他有这种还有最近发生的情形，有三个在那边。社大的人全部忘记把绳子绑上去，就摔死一个女孩子啊！她跳下去就跳下去了，啊，她绳子没有绑了，所以这三个人都是过失杀人了，啊。三个人呢，竟然三个人一 double check， 不是 double check， triple check， 还是发生这种事情，啊！所以耶稣所受的试探，我们不可能遇到了，啊，但是从三方面来的试探，我们可以从其中看出一些对我们每个人一生可能遇上的试探。第一列就是怀疑神的爱的试探。你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有一个声音说：神若爱你的话，为什么让你这种事情发生？哈。第二列就是怀疑神的计划的试探，就是说为什么我做这种事情，为神努力怎么这么久，这始终是这样，哈。第三类就是属灵的试探，他说：“既然圣经这么讲啊，你所求的神都会答应啊，耶稣不是讲吗？但是他圣经就是读一点点，他没有把整个乡下经文的背景读好，那自己不是讲给你求每一件事情的，啊，哦，那为什么我不能求这个，不能求那一个？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遇到的。那。”耶稣所受的试探，第一个试探是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哦，这句话其实可以翻译成你既然你是神的儿子，哦，因为原文的意思是有这样的意思的，哦，它是疑问句，你也可以说你若是神，或者既然你已经是神的儿子的话，那你疑问是在下面嘛，哦，所以这句话基本上没有错，哦，因为在路加福音1:3的天使对玛利亚说：“你生下来的这个必称为神的儿子，哈，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那在新约圣经，那个魔鬼从来没有怀疑过耶稣的身份。那下一句也是很自然的推理。那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那这块要看起来不是一个试探嘛？第一个，吃饼不是犯罪，特别是你饿了40天之久嘛。那耶稣也不会因为行这个神迹，因为炫耀而犯罪，因为在当场没有人嘛，没有其他人，他做这种事情没有人看见，你有什么用？啊，那满足自己的最基本的要求，那难道也不是犯罪吗？你既然有能力，你有权利，有能力去问，为什么不一样？过期就作会嘛，啊，这是很多中文官员的一个以前的口头名言嘛，是那。那我们需要从我们在问我们这个试探的本质的时候是什么的话，我们需要从这个试探跟亚当在伊甸园所受的试探比较。那亚当在伊甸园受试探，他什么都有，衣食不缺， 他们也许不需要衣服，因为所有的画那亚当夏娃的，他们都是光着身体的哈。但是在创世纪三章第一节，撒旦就是蛇对那里面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这句话“神岂是真说”是一个试探的套路，让人家对神的话语引起疑惑。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哈，大部分人包括基督徒哦，对神的话都只知道大概，不知道每一个细节哈。他说：“那你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哈，这是针对一句已经修改过的神的话引起，让你引起怀疑。因为神的原话是说，他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的原话是说，园中各样这样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了，只有一颗不行。那撒旦把他赶说，不许你吃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吗？先用个问题的引发出怀疑，然后再一次就把怀疑引向动机。他说：“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使你们如神能知道善恶。”那这一句话是所有神所有罪的本质，就是说所有的罪就是人认为他自己如神能知道善恶。那撒旦让亚当怀疑神的动机，让他们认为说神怕他跟神一样，所以才不让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这个试探基本上是怀疑神动机的试探。那今天这个套路今天也有到处可见嘛。基督让知道我们无法像耶稣那样把石头变成饼了，但是今天就是我刚刚讲的，可以很多人套路来引诱你，让你相信可以把石头变成饼。那这就牵涉到，其实现在社会有一个普遍的观念，甚至是包括基督徒的下一代，他们都相信。我有好几个以前在团契里面算是属灵前辈的，他们都相信他们这一套的套路。你知道有一本现代那个欧洲那个引导现代欧美社会左派思想的书，叫做书名叫《正义论》，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它的英文是 A Series of Justice。 这本书是具有里程碑，非常重要，是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那作者是约翰 Rose John Rawls， 他是1971年出版，1975年以及1999年1975年以及1999年在出版修订本。那这个 John Rawls 尝试用社会契约的延伸来解决所谓的分配公正 distributed justice 的问题，由此产生的理论被称为 justice as fairness， 它做公平体现的正义，或是正义即公平。这理论描述它的正义的两个原则，就是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其中平等原则详细表述为机会均等与差别均等。那许多自认为先进的基督徒也被这个套路所洗脑，他们认为这个公义就是圣经的公平和正义。当圣经讲 justice and righteous 的时候，他们忘记，也许他们没有真正好好按着正义来读圣经。在旧约圣经中的义 righteous 呢，是指人与神有正确的关系，而旧约中的公平 justice是指审判的公平，如神那样的审判的公平。其中最经典的一个例子是在弥迦书六章一到七节那里，在那里神在讲到以色列，是神从那个天地的见证开始谈到以色列人的救赎，指出以色列与他之间关系的基础。那这一章本来可以讲一篇道理，不过我先大概把重点讲出，大家记住就好。就是说以色列民跟神的关系的基础是神对他们的救赎，而以色列却以虚假的敬拜来回报神。所以在弥迦书六章八节那里说，他 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很多不是基督徒也拿这一段来做，他说：“你看，你要行公义啊，所以他要行那个公平正义，你去分配去，哦。”但是一个人是我公义，圣经中是指说你跟神是不是有连结，哦？如果有，神的公义，神的 righteous 就会从你身上流出来，你就能够做出公义公平的事情。所以行公义 do justice 或是 do 行公平，这是指审判时候的公平，哦，就是人判断事情好像神审判人一样的公平，与所谓的 fair 经济上的公平毫无关系。圣经上从来不讲这个 distributed justice， 就是分配的公平。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可能把石头变成食物，没有劳苦就没有收获，这是自然法则，这是神所定的自然法则，啊。圣经中所说的公平和公义 justice and righteous 这两者都是与神有关，当你离开神以后就不是圣经的教导。想要借着人的手段达到所谓的资源的分配公正，哦，它不是 justice 就是分配公正，都是如同雅各书三章十五节所说的，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所以那些无神论者不敢用多少高大上的言辞来论述，基督徒都不应该被他们所牵引走上邪路。我时间也不太够。当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出旷野，神用许多神迹供养他们，但是他们还是抱怨神。所以这个试探是重复以色列人在旷野多次试探神的光景，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指出说人要需要完全依靠神，相信他的应许。所以在路加福音四章四节，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在马太福音后面又加上一句话，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哦，这是引用生命记八章三节全部的经文，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哦，因为我时间稍微不太够。那第二个试探是怀疑神计划的试探，魔鬼世上的国度，世上的国度为引诱的试探，让我们怀疑神的计划，想要达到一个通往目的的捷径。在路加福音四章五节这里，我们需要知道说，这里所看见天下万国的荣华与富贵，哦，是一个幻象，要先记住一点，是一个幻象，是一个超自然的幻觉。那其实世上的荣华与富贵，你都从一个比较长远属灵的视野来看的话，都是幻象。那不是不幸的，很多人的视野都非常短浅，大多是属世的。在路加福音四章六节，撒旦对耶稣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得到这一切的条件是什么呢？在路加四章七节说：“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哈，那当我们看到这试探的时候，我们需要从但以书那个七章里面来看，哈，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在十三到十四节那里是说的。那里但以确实看到一个异象，哦，看到一个好像人子的将来要得权柄、荣耀、国度，而各国各方各国各族人都会侍奉他。那魔鬼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想帮耶稣一点忙，哦。我知道，哦，我们知道说很多谎言都是有一些真实的内容，哦，在约翰福音里面十二章三十一节、十四章三十节、十六章十一节，魔鬼确实被称为这世界的王，哦，确实是这样，他是世界的王，全世界都握在那恶魔、那恶者手下。那查这段新闻的时候，很多人问问题，哈，说到底魔鬼的权力多大，他的权柄能够主宰是什么意思，他在世界的主宰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也听过很多名目啊，花很多时间来证明说 魔鬼是不是真的世界的统治者，他权力有多大，能持续多久。后来我看到 Reverend John McCarthy， 就是 McCarthy 那个 Grace to You 那个牧师，他对这一篇讲到的那个解说，他就指出一个 很重要的要点，很多人都 miss 掉了。他说撒旦是说谎言的人的父亲，那你怎能相信一个说谎的话的人所说的话呢？何况是那个是说谎者的父亲所说的。那你讨论一个谎言是不是真的，是 有什么意义？所以你看这一段讨论的时候，不要去讨论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讨论重点不是说魔鬼是否能给我们荣华富贵，是，而是说我们不能相信魔鬼的话了。我们也不需要去想讨论一个谎言，对。却有许多人因为魔鬼是说谎人之父，所以他的话是不能信的。事实上，许多人为了财富、地位或者升迁的捷径与魔鬼打交道。但是基督徒要记住，不要与说谎的人打交道，他们的父是魔鬼。更重要的，不要拜魔鬼，因为四章七节他说：“哦，你在路上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你做这件事情哈，第二次话他所承诺的就是真的发生的话，那荣华富贵也是假的啦，也是假的。所以不要相信说谎人的父的话，说谎人的话也不要相信，也不用去讨论他这话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啊，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啊，不需要去讨论谎言。”耶稣在四章八节回答说：“经上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这是从申命记六章十三节来的。他这里再次重申，只能敬拜神的主题。耶稣再一次强调，他要以遵行天父旨意的方法，来达到父神所交托他的使命。所以，对基督徒来说，不要去请教风水师啊，不要去算命，不要追随那些自称能让你发财致富的人，单单专心倚靠神，遵照神的教训及旨意来过我们的人生。第三个试探是试探神愿意不愿意为我们成就事情，在路加福音四章九到十一节。那我时间有限，我就不读了。那这里有点奇怪，他在耶稣这时候好像一瞬间就被带到那个耶路撒冷，在圣殿的顶部。那到底耶稣是真的被转移，好像现在科幻小说所说的被转移到圣殿的顶部，或是只是在幻境中到达那里？好像以西结当时他回到耶路撒冷也是在幻境中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瞬间他们站在圣殿的东南角，从当时圣殿的高度，我们可以估计这个殿顶的位置到地上大约是450英尺，没有人可以从那里跳下还能活着，除非有奇迹。所以撒旦也引用圣经，他引用的是诗篇91篇到11到12节，他也引用圣经嘛，就是这个逻辑，在诗篇的弥赛亚的诗篇里面，91篇里面是其中之一。这个诗篇中，神誓言要保护弥赛亚。那么你到殿顶上，不是提供神一个机会来证明他的真实吗？我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哈。这也不是很多人读圣经所得到的结论吗？我们知道哈，这圣经的话，你不能说就读那个经文就把它当作是，你就照不经就囫囵吞，就当作是那个。你知道哈佛有开了一门课哦，关于耶稣的，你有没有听过？那门选修的 MBA 啦，我讲 MBA， 那选修课的修课人非常多，所以那个老师也是一个牧师，就把那个课程内容写一本书，叫做 When Jesus Came to Harvard， 他其实中文译本叫做耶稣在哈佛的26堂课，他就是把那个老师在哈佛 他商学院教书了26堂课，教导人怎么用耶稣的教训来做商业方面的运作了。哈，那我读过那本书了，所以我想说，哇，这个牧师真的是要回去好好去学习什么叫按着正义分解正义的道。为什么？因为解释耶稣的教训最基本的前设都错了嘛。耶稣的教训是为了要带领人到神的国，那你前设是为了让哈佛 MBA 的学生去发财赚钱，这两个基本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嘛。那你当然可以解释出很多很有道理的东西，但你前设错了，下面都不用讨论了嘛。啊，我想说，哇，那这个圣经也，你不要看人家引用圣经就觉得哇很伟大，很什么，这个哈佛还引用圣经，不要相信那一套了哈。那法轮功也很喜欢引用圣经嘛，他特别喜欢引用启示录，而且他解释的还蛮对的哈，比很多圣经解释的都还好哈，比较牧师我听到的解释都还好。那我们现在知道，耶稣是人子，他这样跳下去，他无法存活。那你当然可以说哦，撒旦可以说哇，神你可以跳下去啊，那在半途之中你掉下来之间，突然之间。天使人拖住你的脚，你就下来，你就变成超人了嘛。那以后你的圣功不是很容易做？哇，这不是很美的事情吗？啊，他所引用的经文，他少了一段了哈，是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哈。那虽然这一段到底是不是很重要，很多学者有很多争议，但是哈，你如果拿他这一段在那个。在那个撒旦在伊甸园引用神的话来做比较的话，你就知道哈，这个这一段拿掉之后，基本上就把一段神的话语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哈。所以我们基本上要知道说，这东西不是属于神的哦。然后所以耶稣在4:12对那个魔鬼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这个耶稣在旷野中的试探，为了整个路加福音对耶稣如何使用他的神圣能力的条件成就神旨意的方式哦，来做一个介绍，这些在路加福音的后面会一一的展开。然后13节，魔鬼愿望各样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哦。这个暂时离开就表示魔鬼的意见的试探不会因为你克服一些就停止，只会以在不同的阶段会以不同方式在你年龄层来发生，在你年龄层会有不同的试探。所以我们需要对每个基督徒需要自己去面对这些试探，但是如果你愿意顺服神的话语来行事为人，来变成你品格的一部分的话，我相信当试探临到你的时候，你会从神来的有神来的属天之位来逃避他，会面对他。那最后我要提一个例子哈，我时间不多。你知道前一阵子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教作家叫做 Philip Yancey， 杨斐利，有没有人听过他的书？啊，他不少人看过，我太太看了好几本，我是不看的，我一般不太看这种比较柔性的那个的书了哈。但他的书影响很大，他竟然强调恩惠的时候，他突然宣布说他在8年前有婚外情。8年前他是几岁你知道吗？他跟我同一年龄，68岁。你难以想象一个68岁的老猴子还会有婚外情，这难以想象啊。但是他确实是这样，因为他非常出名。那出名的人其实很寂寞的，你说出名的很寂寞，因为你不可能跟平常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混嘛。因为太出名，没有人敢在你混嘛，是。所以他就被引诱，然后就发生这些事情。那这个就带出一连串的问题了。我本来要讨论这个问题，但现在时间不多，所以我就希望你们大家哈，有时间去看一看那个海外校园，他有一篇文章讨论这个事情所引发的事情。因为台湾的校园书房翻译他很多书了，那现在怎么办？这些书是要把它丢掉？要回收呢？要退人家钱呢？还是怎么样？这不知道怎么办呢、啊？那有人就问，有人就说：“哎，这个大卫他也犯了奸淫呢、啊，
但他写很多诗篇，我们还在读啊。所以到底你是要能不能读？那有人读了一读到他的书，就想到说，以前觉得哇很受激励，那现在一读就想到说，哇，连他都会有婚外情，那整个他的激励就变成一直嘲讽嘛，是不是？那这个问题很大，所以你们自己去，因为我不看他的书，所以我也不是我的烦恼哈。那我太太是有跟我提的，因为她看了好几本，所以，那不管这样，我想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必学的功课，就是说我们该怎么样从总结耶稣的试探呢？从他试探所受的试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教训，让我们可以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然后这些事什么时候会发生到我们身上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试探。你年轻的时候有人生的诱惑试探，当你在人生在奋斗的时候，你会有受到这种钱财成就那些的试探。当你年老的时候，你因为你要抓住你的钱财，你又会受到更大的钱财方面的试探。所以我们这个功课，我们一辈子是都是要学的，特别是当我们肉体或灵性陷入低潮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当心。那我们如果能够战胜过这些试探，战胜过魔鬼的试探呢？那耶稣如何战胜魔鬼的挑战呢？这三次他都是用什么方法呢？他都是引用圣经的话，而且他坚定的顺服神的话。所以我们首先需要认识神的话，愿意遵守他，知道圣经不只在我们脑海里面，也在我们心里，而且坚定愿意照圣经的话而活。所以当撒旦挑战我们对神的忠诚，挑战我们对神的爱和计划的信心的时候，挑战我们对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那种倚靠的锚只有我们对神话语的真知识，以及我们愿不愿意忠贞不二的顺从这样的决心。在彼得前书2:20那里说，他说彼得对基督徒劝勉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耶稣能不犯罪，是因为他愿意顺服神，拒绝对神的良善，做一些自己的参考。那么你们呢？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活在世上，让我们能经历人生中的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也让我们能够从其中来体谅、来体会神，是来体会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恳求你让我们既然决心要跟随你，我们就愿意尽心竭力的真的来顺服你的话，知道没有你的话也是我们人生的锚。当我们人生遇到这种试探试炼甚至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专心的依靠你来度过我们这人生短暂的人生。谢谢你给我们以上的这种教导，我们将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